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还有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随着市场对于银行板块的信心在增强，这提振了美股的市场。在美联储公布加息决定之前呢，美股是第二天收涨了。标普百指数收涨 51.3， 涨幅是 1.3%， 报 4002.87 点，重回4000点关口的上方。道指上涨 316.02 点，上涨 0.98%， 报 32560.60 点。纳指上涨 184.57 点，上涨了 1.58%， 报 11860.11 点。美股的新能源汽车股呢，今天也是进一步走高，特斯拉上涨 7.82%， Lucid 上涨 7%， Rivian 上涨 5%。 从今天开始，美联储会在华盛顿召开为期两天的三月货币政策会议，明天就会公布会议的结果了。美联储主席呢，会在明天的下午发表讲话。楼价中位数呢是创纪录的，连升了131个月，也就是说在11年之后，在二月第一次按年下跌。美国二月份房屋中位数的价格是$363,000，按年下降了0.2%。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二。今天的股市表现乐观，第一共和银行的股价反弹，三大股指的涨幅都超过了1%。在耶伦表态，正在研究一种方法，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能够保证美国所有银行的所有存款啊。在这个表态之后呢，没有新的进一步的这个银行危机暴露出来。同时呢，市场关注明天美联储的加息。这个85%的概率啊，市场认为85%的概率会加息25个基点，那么五月份呢再加息25个基点。但是许多人担心加息对于金融和经济的进一步的负面影响，那么呼吁美联储暂停加息。埃隆·马斯克还说应该立即降息50个基点。欧洲央行在面临瑞信危机的时候依然加息50个基点，强调维持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同样重要。那么这个美联储呢做出了一个榜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这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组织，那么在周五的时候表态说，尽管银行系统面临压力，市场动荡，但是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应该继续加息，这样才能遏制顽固的高通胀。他们认为现在不是2008年，没有看到系统性风险，当务之急还是必须抗击通胀。在硅谷银行蔓延开来的这场危机来临以前呢，这个非农数据和物价指数是这个决定美联储加息的主要依据。那么现在呢，在危机当中，是不是美联储应该考虑这些危机的因素来做出他们加息多少的这个决策呢？其实美联储是一直强调跟市场预先沟通的啊，注意呢避免给这个投资者带来惊吓。但是呢他在这之前的在这个国会的作证的时候，鲍威尔已经沟通过了，就是说如果通货膨胀继续的居高不下甚至更加强劲的话，那么加息50个基点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呢通货膨胀的数字呢也有放缓的地方，也有这个像这个超级核心通胀的数字呢反而又增加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加息50个基点呢还是有点显得过于强硬了，而加息25个基点是自然而然最顺理成章的。这是关于明天的加息。昨天呢谈到这个 Michael Wilson 建议投资者逢高卖出，那么今天呢有另外的也是同样重量的这个专家也提出这样的建议，逢高卖出。但是呢今天市场上出现了这个不是出现啊，而是媒体报道了，彭博社报道有另外的这个很大的一股市场力量，他们的想法却不同。这个彭博社报道是一些庞大的基金管理者，他们正在焦虑的是如何不要错过下一轮行情。这些机构他谈到的包括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co 还有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啊，这些都是管理上万亿美元的这种基金。 这些机构呢，他们把这个围绕着硅谷银行、瑞信和第一共和银行这些发生的这一轮金融动荡呢，作为下一个阶段的机会，他们正在做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他们认为美国和其他地方即将迎来经济放缓，也就是衰退吧。那么这种衰退呢，将会促使中央银行回到宽松政策，这样就会引发新一轮的市场的飙升。他们认为错过了反弹的开始，就会错过大部分的回报啊！这个窗口的这个机会窗口只有几天，有的时候第一周或者第二周之后就很难赶上这个进度了。所以这种想法呢，促使这些大型投资机构增持较长期的这个债券，还有就是过去一年当中跌的比较多的科技股，而并且他们有选择的购买私人信贷这些风险较高的资产。长期债券和这些风险较高的私人信贷这种资产，它都是特点就是这个风险高，收益也高。那么这些机构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说我现在买进了这些资产之后呢，结果它又价格又下跌了，而收益率上升了，因为他们认为现在这些资产价格仍然是处于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对他们来讲呢，更大的担忧是在当潮流转变的时候退出市场。那么这些机构呢，对于行情的判断其实跟看空者的看法呢区别不大，或者说差不多。他们都认为美联储要开始降息之后才会出现股市反弹，而在降息之前呢，美联储会继续加息，所以呢经济会出现衰退，这个股市就会下跌。只不过呢，空头比较强调就是要避开即将到来的这个股市这个熊市的快速下跌，而乐观者呢更加重视在下一个牛市到来之前呢不要错过了。其实从其他的报道当中呢能够看到，就是说这些机构他们基本上现在就是手上有很多资产，也有很多现金，这样呢才能保证就是当价格继续下跌的时候，他们有钱能够买进更便宜的资产，而当这个市场上涨的时候呢，他们手上的资产也会跟着上涨啊。这是关于投资者在现在市场上一些主流的一些这个看法。那么现在呢，这个虽然市场今天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我这里呢还是要报道一个挺大的一个隐忧。那么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说银行业的压力正在搅动大约8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那这个市场当然很大，8万亿美元。这个市场呢，就是机构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啊，就这种债券呢，被认为几乎跟美国的政府债券是一样安全的。他们是由国有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这种抵押贷款支持的，也就是这些债券它是有抵押物，它不是空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债券基金这些金融机构都大量持有这些债券。因为这种债券呢，它跟其他的这些债务相比啊，其他的资产相比，他们违约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而且流动性很强，很容易买卖。这个所以像硅谷银行在倒闭之前其实也大量的持有这种债券。那么这种债券它的跟所有长期债券都是一个特点，它容易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利率上升会使得他们的市场价格下跌，所以去年的价格就比较低，这也是硅谷银行承受除了这个长期国债以外啊，这些债券也给硅谷银行带来了负担。这个现在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接管了硅谷银行，所以市场预计呢，其他人可能就不会去这个往市场上抛售这些债券了，但是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抛售这些债券，因为他在处理硅谷银行倒闭之后的资产。那么既然有抛售，就会给这个市场增加压力，会让价格进一步下跌，而这些债券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会导致银行的账面价值进一步降低，所以银行业这个时候受到任何这种进一步的大的压力还有这种动荡都会引发更多的波动。所以现在真正令人感到担忧的就是说一个更大的机构有可能在这种波动当中再次跌倒。根据给这个美国的 SEC 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这些机构所上交的文件， 这里头有 Charles Schwab Corp， 就是嘉信理财啊，它中文叫嘉信理财，还有就是这个 Truist Financial Corp， 第三家是 US Bank Corp， 这三家呢是美国的中型金融机构当中持有这种债券最大的，那这几家都不是最大型的，是属于中型的。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嘉信理财呢，它其实是在经纪行业，就是 broker 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巨头，它是拥有最，在这些机构当中拥有最多的这种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券，它的拥有2370亿美元的这种债券。不过这些公司呢，他们都表示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这个提款啊。虽然如此呢，但是三月初以来到现在这个三个星期以内，他们的股价已经下跌了27%到35%。嘉信理财的发言人说，他们可以获得大量的流动性，他们几乎不需要在这些债券到期之前就卖出去。也就因为他在到期之前卖呢，他就得折价卖，现在价格低了嘛。但是如果说他们能够留到最后，因为他们不需有流动性，不会被迫为了应付顾客的提款就去出售这些投资组合啊。如果他们要出售，他们就得折价卖，那就会实现亏损。但是呢，我们通过昨天讲到的第一银行的例子就知道，这些银行他们获得新的流动性，他们需要支付高得多的成本，都是在5%上下一点这么高的成本，而他们所有这些债券的收益率都不会有这么高，因为他们都是在这个价利率很低的时候，就是在去年以前他们这个购买的这些资产，所以也就是说，这种利率如果坚持一段时间，这些银行都有可能遭受损失，只有在未来利率下降的比较多了，他们这些投资组合这个持有到期才是不会有什么亏损的。但是呢，在目前来讲，这的确就是银行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一个隐忧啊。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